如果说前一个是智商的问题，这个就已经到情商层面了。不分好赖是什么特点呢？就是你明明啊，你是好心说的，他听不懂，他总觉得你这好心里头啊是讽刺他的，是嘲笑他的。这种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不是少数。我记得有一年是我们有什么电视剧吧，叫《欢乐颂》，当年很出名的，里边就有经典的例子。那里边刘涛演了一个白富美，这叫什么安迪吧，然后他邻居那个小女孩是当时杨颖谁演的，不是杨颖，叫杨紫演的，他演的叫小蚯蚓。这小蚯蚓呢出身挺低，比不了这个安迪这个白富美。他俩呢在这公司里头呢，人家这个事业风生水起啊，这小蚯蚓呢爱上自个儿上司了，后来失恋了，一失恋了他不想上班了，也失业了，这在家就痛苦啊，很苦恼。这是他爸爸从老家来看他的，来看他呢，他爸爸这文化也不高，怕自己女儿这时候心灵空虚，给买一堆书给女儿看，什么就是如何走向成功啊，什么成功学，是反正就这类就是咱说那种洗脑的。咱有不少朋友傻了吧唧花了钱报那班，让你怎么走向成功，就你看着站到门口天天对着镜子，我最棒我最棒我最好，我开豪车住大房子赚大钱，基本就这类的书。你也知道就心灵鸡汤类的那种假成功学的东西，他爸给他买了。他爸爸当然也好心呢，这小蚯蚓在家天天看，看完对着镜子，我最棒我最棒，我是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，跟神经病似的。但是安迪去看的时候就忍不住就说你这书我看，哎呀这都骗人的，这出版商出这书就是糊弄人钱的，你说你这里头讲这个人啊，这怎么本来是个农民呢，为了要点账全国跑，最后那债主跑国外，他就追到国外，而到国外一下子有钱了啊，还成了华侨领袖，这你能信吗？那我问你，他怎么去的国外呀？谁给他办的护照签证啊？他都没出国呀，而且外国人就傻到那程度，让他是啥也不会就把钱挣了，这不就骗你呢吗？这心灵鸡汤吗？你别人要听了吧，假如说咱们是一个聪明点，他琢磨他说的有没有道理，咱尝试衡量，哦，看来是对的，我刚才入魔到了。这小蚯蚓就是这种地道的傻子，这时候他不分好赖，他先想什么呢？你说这干嘛？你是不是嘲笑我呢？我本来又失业了又失恋了，你白富美你是比我强，你干嘛嘲笑我，居高临下？再说这书是我爸爸给我买的，我爸能害我吗？你说这个明白你是笑话我，你想让我万劫不复，天天躲着门口跟人理论去，你说这是不是不分好歹？我说的事你想明白了吗？你身边的朋友亲戚有没有这样的？你明明说你这个认知不对，我告诉你正确的应该是怎么着，他首先想到你笑话我，你不拿我当回事儿，你拿我当傻子，确实你早就该拿当傻子，他反而跟你急了。就这种不分好歹的，分不清里外拐的，远近都不知道的，这样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不在少数。所以我说傻子除了认知短浅，第二特点是不分好赖，还有第三个特点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，叫恼羞成怒。这点是为什么我今天要给大伙说我们怎么对付傻子，因为这个对我们威胁最大。你前面这俩他跟你胡搅蛮缠一通，可能过去之后他也忘了，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。恼羞成怒这个这样的人呢，你真是不能跟他深入辩论，就你可能不经意一句话把他得罪透了，他就琢磨报复你。这恼羞成怒咱大家都知道，有的人呢明明能力不强，认知短浅，偏偏自尊心特强，虚荣心特强，你尤其是在人前你说他两句，他这脸挂不住了，他觉得你就是我仇人，你这么说就想弄死我，那我得弄死你。你看恼羞成怒咱们身边比较常见的什么现象呢？比方说你在这个单位里头跟他争论，说这个抵制日货的事儿，你就告诉他我们不该抵制日货，我们该抵制蠢货，因为你把那日本车砸了，那也是中国人花钱买的。再一个你说你抵制日货，那我问你到我这抵制日货，那日货咋进来的？那把日货进口是我的事儿吗？那日货进来，日货进到这，那关税什么是我定的？那哪个厂家拿过来卖的利润进我账户了吗？不也没有吗？那凭什么那些环节我都支配不了，都更大的人物管这些事儿，他们不抵制，到我老百姓就让我抵制日货？我说是不是常识？你想想常识，这是。可是在他那儿不行， 他听完之后认为你驳了他面子啊，抵制后我爱国民族主义，你搁常识一反驳他，他顿时觉得自个儿这脸上火辣辣，他还没法反驳你，因为我说这是常识。尤其在人前，他顿时觉得自己这脸没了。你知道他接下来会干嘛吗？哼，你小子就是汉奸卖国贼，这要是日本美国打来了，你马上就当带路党。他回头甚至会想方设法去举报你，诋毁你。比方说你这公司要有一个什么谈议，不能让他去啊，他有可能叛逃啊，他有可能是间谍啊，有可能是汉奸啊，损害公司利益，崇洋媚外啊。如果这时候赶上个开明点的决策者无所谓，要赶上那领导啊，一种是个糊涂虫跟他一样，你就倒了霉了。还有一种领导呢，不糊涂，可是他一想呢，你别我派你去了，真有点什么事儿，他那头再一举报，我领导承担连带责任，他胆小怕出事儿，得了也别用你了，这不就把你害了吗？就这种告黑状背后举报，往往他的矛盾来源在于跟你说什么事儿过程当中，你用常识把他的无知无能无赖给揭穿了，他就恼羞成怒。所以这种事儿在现在我们身边恐怕也不是少见的事儿吧，可能也是很多人他只是没做出这举动，但心里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，就等着关键时刻给你致命一击。这就我说这恼羞成怒。那具体的生活当中，在小人物身上这种事儿也不少。你比方小区里头，这就是国内新闻报道过的嘛。小区里边呢，这个孕妇呢，牵狗来遛狗来，那边也牵狗遛狗，结果那养个大狗，这大狗不仅随地大小便，而且还上来咬这个下那个。孕妇说：“你看你倒搁绳拴着呀，你说你就把它直接拉出，多可怕呀！”这个养狗这老爷们儿几句话也觉得理亏，恼羞成怒，上去就给孕妇一脚，一下把孕妇给踢流产了。这就媒体报道的，你就说说这个事儿，你想这不就恼羞成怒吗？嘴上说不过人家了，也理亏了，就变副脸。这样的傻子在生活当中是极可怕的，他的破坏力非常强。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单做一期说怎么对付傻子呢？其实最主要的我就要说这个问题，我们不要让这种恼羞成怒的傻子垃圾人，他把垃圾到你身上。因为现在社会发展的快，很多人过得不如意，目前又是经济下行，他可能一肚子负面情绪，再加上他本身就傻，跟你说两句没说过你，他一来气，他把他心底阴暗面和肚子里垃圾都到你身上了，你说你怎么那么倒霉呢？所以咱得直接在人群当中把这种认知短浅、不分好赖、恼羞成怒的傻子摘出来。那有的时候我是把他摘出来了，我有时候我也不想跟他辩论干嘛，他就找上我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好，面对傻子咱们有两个办法。第一种呢是躲避，就你离他远点，因为啥呢？你只要跟他交上火，坏了。那句话你记住，傻子能马上把你拽到他那圈里，然后再用他当傻子的丰富经验把你收拾了。就是你跟他交上火，发现进入他那种稀里糊涂的逻辑怪圈，你已经晚了。像这种事儿呢，咱们举一个古典文学的例子。这个杨志啊遭了点事儿，赶上天下大赦呢，再凑点钱呢，想买个官。因为杨志祖上是杨家将杨老令公嘛，来到东京汴梁呢，一会儿呢盘缠花没了，钱也没了，都回不去家了。一看身边带着一把祖传宝刀，我到街上把这刀卖了凑点盘缠，我先回家从长计议。他这把刀确实是宝刀，杨氏卖刀讲，我这个呀雪铁如泥，吹毛利刃，杀人不见血。他也不算吹，这不在这做个广告吗？哎，这时候一个傻子就泼皮牛二来了，你这怎么回事？你刀吹这么厉害？哦，确实啊，雪铁如泥啊！拿出个铜钱儿，歘，你看，吹毛利刃，八根头放刀，断成两截儿。杀人不见血，你给我试试，这怎么试啊？哪敢杀人呢？说这么着，我这街上有流浪狗，我宰一个你看看。呸！杀狗跟杀人能一样吗？刘二说：“有能耐你杀我，你把我杀了，我看见不见血。要不然你就吹牛。”你吹牛，刀归我，赔我钱，请我喝酒吃饭，这通无赖劲儿就上来了。杨志就没忍住气儿，挥刀就把牛二杀了，吃了官司，进了大牢。 你这不就是吗？你被那傻子一下给带到他圈里了，你还不知他躲，还往上往来气，最后倒霉的肯定是你。说那是你把他杀了，杀人不偿命啊，欠债不还钱呢、啊。所以首先碰到这种傻子，第一个得躲避。说躲不了，狭路相逢怎么办呢？你得知道认怂。你天底下第一个不服能人有罪，见到能人我认怂，这应该的。宁给好汉牵马对证，不给烂汉当祖宗，这没错。还有一个碰到这种无赖傻子，你也得认怂。为啥呢？你跟他拼犯不上啊，你得保全自个儿啊。说杀人一万，自损三千，他那一万能卖人一毛钱，一毛钱买个烂茄子，贵贱不是物。你这三千可值钱了，你不能跟他拼呢。典型例子，淮阴市井笑韩信，韩信在老家碰这个无赖。说你一天挎着把剑好像挺有能耐，你会啥呀？说会万人敌呀、啊、又什么学兵法，那有个屁用啊。咱俩干一仗，把剑拿出来了。韩信看我不跟你打，好，你不跟我打你怂了是吧？来来来，你想我不跟你打，把两腿一开，你顺我这胯下钻过去。一帮人都围上来了，韩信看看左看看右看看，把宝剑往胯下一拿，直接顺着无赖腿两腿底下钻过去。哎呦，旁边乐的这窝囊废，这怂人。那韩信后来呢？人家可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呢、啊，未封三齐王啊，被刘邦官拜大元帅、啊，为平定项羽立下汗马功劳啊，最后封王封侯啊，这可是了不得的成就。有人问韩信说：“你那无赖那么怂，你干啥不杀了他？他那么欺负你？”韩信说：“我杀了他，我得不得吃官司？我是胸怀大志的人呐、啊。”有为之身，岂能与这无赖对命啊？你跟这傻子拼到最后有什么意思？所以他这样我就认怂，我保全我自个儿，因为我是有为之身，他是个无赖，他是个傻子，我跟他拼什么劲儿？所以你看，对付傻子，我说这两招：第一，能躲则躲，躲避；第二，躲不开你就认怂。有的人说我凭什么呀？那傻子我多大能耐？我就跟他硬刚，我就灭灭他威风，我就跟他轱辘，怎么着？我告诉大家，即使傻子半点都不能伤害你，你跟他之间发生这种冲突也不值得。为啥呢？我最后说个最简单道理，这人和猪啊，在泥地里要打起来，滚上五分钟以后，你还分得清谁是人谁是猪吗？